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天台入门的课。我们一那个同学有点算是第一次接触天台的，我们在讲完了五位之后，那个就是五方便念佛门之后啊，因为后面刚好有帐篷别人示教，那借这个因素，我们就必须来先介绍一下有关于像智者大师他有关于天台里面判教的。那判教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事实上他是用缘起观，他是要表述一个缘起观，就缘起的各种特色。我们用的资料呢，有进了几个表格给大家。那文字部分有书的就看书，没有书的呢就看那个投影幕，我们就这样处理。那你看不到你就可以哦，好啊。你就是说智者大师的判教像啊，有人把它当成静态的，就像有人很多人不是都把那个因路界境啊当成静态的诠释嘛，对不对？那事实上它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它描述一个动态里面的状态怎么去处理。那智者大师的判教体系，事实上我认为，从我个人的认为，事实上还是一个动态的思考模式来做处理的，并不是一个静态或者隔绝性隔别性的一个限制性的思考，我认为它是一个动态性的，就这样动态性的一个思考方式。那这样的动态性的一个思考方式呢，我在论述上面呢，我是把它采三个方式来做。第一个是说，一定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判教的基础，算是一个打地基，可能看不太出来我个人的特色，或者我个人想要怎么样说它是动态的，就是大家可能跟坊间上您看到的大致上一样，但是会有小部分的细节会点出来。比方像一般我们里面一般看到就是说它有帐篷别缘啊，然后各是什么因缘观，但他们就很少比较少提到说，事实上智者大师帐篷别缘都含有绝代庙，那这些绝代庙彼此又怎么相待，然后这个部分就比较少，这部分我就把它提出来一下。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像它静字，就是帐篷别缘它的本身静字的转变。那静字的转变下面，就是因为很多人我们的在佛盖上面关于这个静啊，静的定义就会认为是外静，是在我们这个个体以外的东西称为静。可是智者大师他对于静的定义呢，并不是这样子，他定义他对于静的定义是，你进入你的视里面以后，你已经所谓的接受到的那个 image 才称为静，你没有接受到的，它事实上对你而言它并不是静。就像现在有别于你们外面的有很多啊，月亮上的，还有像火星上的，非洲的，对你而言它都是有别于你以外的嘛，对不对？可是对你来说，你会直取到它或把它当成静吗？或者你在修上面，对你来说你会把它当成一个静吗？那个关联度非常的低，一般在起修的人来说真的关联度很低。所以它的静的定义，它在这个既然它是一个教观的东西，就是它有教有观，所以它的教跟观必须要互相治愈。它在这个静的定义上面，或它的使用操作上，它的定义就不是像我们一般同学在佛盖上面，你们其他人在别的，就是你们去上别的课然后回馈给我的感觉，我知道的，我跟你们讨论，再跟你们讨论。因为我之前有上过佛盖，好几年前，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一定要先处理这个概念，我们要一致之后才会说，哦，静跟智怎么转变？那这个转变不是只有智者大师这样提，居士论也这样子哦，瑜伽师地论也这样子，大智论也这样子哦，这都是有理论依据的，他们都是这样子去乱的，所以这部分就会比较活泼一点点。那第三部分呢，是第二部分的发挥啊，就是说，既然它可以这么活泼，那活泼的东西代表什么？它的分子可能就会变化嘛，然后当变化当中，它怎么跟五味，就是如若生疏熟疏，它也是变化的，还是活泼的东西，它们怎么结合，怎么搭配啊，然后这三个部分呢，彼此的交错安置，我们要怎么去做处理，这、就是我跟你们想要去分享的部分，想跟你们分享的部分。那第一个应该先跟你们介绍静吗？要不要
哪一个静？
境界的境，还是你们先介绍你们学到的境给我听，麦克风一个传下去，谁要先介绍也可以啊、哦。有没有人要先讲你们认识的境给我听呢？还是又怕我修理都不敢讲话了？好啦，我刚好今天在华饭也被人家问到他们在境的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你们脑袋在你们刚才我帮你点说静不是这样子，你回头去想日常生活当中你对外面的境界的看法之后，是不是让因为你跟这个静已经产生所谓的 就是交就是有一种
相应。
你用相应的话，我不知道，就是你跟他产生交互关系啦。比方说你听到喇叭了，马路上有时候你在没有听到喇叭，有时候你就听到喇叭了，这时候你听到的是，那就代表说你已经有跟他一个就交互关系了啦。然后或者你看到一个东西，可是你也不是有什么特色在看，就像在走路在看，可是你一定必须有看到什么东西，你有就是进入，然后之后你有那个交互，那个 image 变成一个这个印象之后，它才就是到你的里面，你已经开始可以做所谓的分类之后，才算是那个进。那有人说是触，那又是另外，因为触是算是动态，那个进比较算是静态。只有就是它是让两个我用式子和画出来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动态，就是代表它的具足条件，那叫做触；静是代表它发生之后的一个静态。
对，事件来讲，
不用事件，我直接用佛盖跟你讲，这样更清楚。用那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也许并不是很强，可能会有。从事件讲，每个事件诠释不一样了。那事件诠释到很清楚，你要讲出有遇到什么人，有遇到什么，那时候讲到完，可能已经漏掉了某些细节。然后我觉得我讲的很多细节都讲到，可是可能会有误差。
事件就是有。
对呀、啊，你说你用麦克风嘛，你用麦克风，那时候网友都说我都在对啊对啊，不知道跟谁讲话。郭班长，
事件也可以讲成一个手眼镜，就是说你跟成事。三者合合造出一个那个手眼镜出来嘛、啊、那个手眼镜用现代的术语就是 event， 就事件。
对啊，你事件里面就要描述很多啊。假设你要描述的有一个人走在路上，他要看到谁嘛，他在什么情境下看到什么人，然后这个路上有摩托车没摩托车，有地砖什么颜色，你要描述。所以有时候你为什么看小说，你就要去构画他的画面嘛。如果这个描述没办法让你构画出画面，这样的小说十之八九就觉得不好看嘛。那我们现在如果讨论说我像讲小说一样，我把这个事件讲得很清楚之后，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直接用佛盖给你诠释就好了。就是因为佛盖是让我讲眼，大家都知道眼是什么事，我们说一个蓝色的眼，湛蓝如水，然后他咖啡色的头发，我还把这个人描述很清楚，才可以描述出他的五音啊。我只要跟你讲他就是五音俱乐里的一个生命体，这样子里面上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共识了，比较简单，好不好？我说我用佛盖来讲，就是因为它这个名词都是一个代表性的名词，它我们不用讲细节。那这时候呢，我们说根尘世的事是这样子，根尘世，现在我这边不是我秀了一个图吗？你们说的就是我把现在打椭圆形的，就是你们刚才选的，我把颜色放深一点，有六根，你们的意思就这样嘛，是不是？有根，有尘，然后有是，它的标准术语叫做根尘是三合位之处，不能讲根尘是合合位之处，要三合。为什么？合两者有没有合？有，但它不是称为处嘛，所以它条件一定要把三放进去，三个都要到，产生交互了，合了嘛，三合，根尘是三合，三个都要到位，三合位之处。好啊，这时候它是不是动态？你有一个三者到位，这个是不是就描述一定要到位这个状态了？好，所以说为什么我刚才讲它是动态，就是这样，因为跟程式三合位之处。那我们说的进不一定，进就是不一定。比方说像你们在上佛盖就会讲什么是六根，有没有？因为下面这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眼根鼻根耳根舌根身根意根，有没有？然后六尘呢，就是什么色尘、身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然后呢，你有眼根呢，就是对尘嘛，然后就是尘入眼根，眼根去抓去看色尘，耳根呢去听声音，声音呢对耳尘，就是这样对，它就是彼此斜横向配对哈。那这一些呢，一般我们六根六尘，我们又有时候会把它称为叫做十二路或十二路处或十二处，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就问大家，这个路啊，十二路啊，十二路处啊，这个路去哪里？它怎么称之为路？就是因为它下面它要跑到室里面，它如果没有进来室里面呐、啊，你有根有尘， 职位啊，使人基本上他有没有根有没有尘，他一样有肉根哦，躺在那里的一个使人，要有眼根，他有没有鼻子，他鼻子也在啊，他有没有舌根，也有舌啊，也有耳朵啊，但是他旁边有没有尘，他旁边还是有我们的叽叽嘎嘎讲话，但是你说他的事就不是了嘛。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啊，你今天产生反应，你要入十二入，入哪里，入到什么事里面，然后根尘是三合位之处，那这个根尘是三合之后的状态，你要把它区分详细的时候，要分为类别，把它区分它里面不同的类别，那时候我们就叫十八界。然后它这个根尘是的运作，它本身就是不离开五蕴，比方说色包括外色内色，然后受想行，然后这个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合德的部分呢、啊，所以它本身就是一般我们讲所谓的境啊，就是叫做因介入谓之境。因介入这边这里有写哈、哦，因介入即是境，就是因介入才是境。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你看哦，这个根大家都有一样的六根，不一样六根也没关系。像这种像这个黑眼睛。好、哦、都黑眼睛，有没有黑眼睛，那有的人就是啊咖啡色棕色眼睛，有的人是蓝色眼睛，那没关系，他们基本上我们就知道说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功能体。那这里面呢、啊、为什么我们会说智者大师他们把它称在智，不是光智者，俱舍啊，还有那个皮心论，杂心论，他比谈心论，心论他比谈心论，他里面他这部分都是把他说因介入才是境。那这是因介入是境啊，华严也有这样的看法。为什么？为什么要说因介入才是境？因为今天我们常常说夕阳无限好，直进黄昏，这句话你听起来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好像走到末头的感觉？可是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大学生啊，他现在看到傍晚了，一下课的两开始看到黄昏的，哇，夕阳来了，然后下一句话就讲什么？我们待会就可以去飙车去看星星了。他是充满什么期待的嘛？同样一个夕阳，但是他们充满期待的、啊。然后像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是因为他现在事里面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一个境，对于本身不一样，不是光这个尘就算是一样的，一样都是六根，都是一样是肉根，然后一样是眼根，但是差别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境？背后他摄取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在他事里面不一样。所以说因介入是境，这个境啊为什么会不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讲同样的一个声音大家听起来感觉不一样，同样一句话大家听起来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又从同样一句话不一样，不是在这个境的，不是在这个话不一样，是在他本身这个境里面啊，这个事本身是一个干扰。所以说他说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定义上来说，这个境，这个境就含括了有因介入，当你有入的时候还算都是比较算是没有干扰处的，就是大家比较客观性的，对不对？到十二入处还算是比较客观的，但当你到的有所谓的界，就是含括四进去了以后，它就变成很主观的，有个人经验性的在里面了，有个人经验性，个人经验价值，个人的乃至于你主动的参与，主动的干扰都可以在里面了。这样我有没有先比较有清楚，就是我们在处理的部分。所以我们在看呢、啊、这个图你们查查看啊，像待会我们下午待会第二堂课会用到的一个资料，现在可以先给你们看一下。你们天台里面不是常常讲十境，十境菩萨境啊，二圣境，声闻境，烦恼境，诸见境，禅定境，缘境，然后因缘境，有哈、哦、很多啊。那你看看它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就是四善根，藏通别人的藏教，有个四善根。四善根一开始暖顶等是第一法，暖法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请你缘缘四谛境来生智。哎，这时候你有没有四谛境在哪里？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如果看到的东西他平时他早就是四谛境，那我应该我进教室之后就学会四谛了。所以说他今天为什么会把这个，为什么他称四谛境，是因为我背后我在做这个，我在我的事里面必须要去学四谛，之后我用在日常用在生活上，所以它才叫做四谛境。就是我用这样的一个四谛，它作意进去我的离四里面，在四里面运作的时候把它介入，然后因此我看到外面的时候，这就用就是以 他再去观察，再去和合。所以这个在和合的时候啊，我的根尘是在三合的时候，这个里面，我的这里面有一个意识嘛，意识是可以操作，可以作意的，可以主动介入的。我这个主动介入呢，就会让这一个进来的东西，它在合的时候，假设我这时候介入的这个善作意是四谛，用四谛里介入，那这个境是不是就变成四谛境？那如果这时候我是用苦谛在做介入，只有单独的苦谛，像哪个时候是只有单独的苦谛在运作？一个修行人刚开始修四念处的时候，随着四念处观身无常、观受四苦、观法无我、观什么？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个事实上就是所谓的苦谛的四形象。所以那时候他一般初学四念处，事实上就是以苦谛为所观，他就是这样子啊。这时候他这个事里面啊，他这个根尘是三合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初学者的四念处，我们先不要讲原教的，原教的无作四念处是另外一件事。我们现在就讲初学，像俱舍论的初学者，或乃至一般的藏教初学者，或一般开始学四念处的初学者，他们所谓的这一个境，就是所谓的苦谛境，就是以苦谛原苦谛在观，就是所谓四念处上就苦谛境。那等到进到四善根的时候啊，他本身就是苦谛境已经过关了，他这时候是以四谛境为观，所以四谛为他的作意，然后应用到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他这个地方就称为四谛境。那因缘境呢，就是以因缘为他的属，他背后这个理，然后再观这些，再观再操作，所以他叫做因缘境。那你说烦恼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谁都有烦恼，都是烦恼境。摩诃子观的烦恼境本身的那个烦恼境里面谈的烦恼，就不是大家日常生活的见货失货的这些小烦恼啊，它不是，它是根本大烦恼。所以说那个根本大烦恼说，当你一出现的时候啊，因为它不是一般你可以这么样去掌握的，它就是很像一颗洪水猛兽大狮子啊，睡醒的一颗很雄壮的狮子，它在睡觉，忽然它被你吵醒，你才可以啊，你知道吧？你要去驯服它，是不是用尽基本上是你的百分之百的注意力了？那时候你背后能够操作的理会变得比较比例，在同样的一个根尘四里面说，这时候是它是变成主体，它是变成大部分，而我们本身能够去做的东西是小部分。那时候就是变成我们用小部分的手再去对这个大部分的变动。然后等到这个部分消退之后，他才能，所以他因为他是看他的比例里面，就他就变成是占掉的主体，所以他称之为烦恼境。所以他的烦恼境的第一那个烦恼，就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啊，刚才东西不好喝，那个小姐骗我多少钱，然后那个呢，我就验证那个司机的表哦是假的，你看他从那边给我转个弯进来，请他回转一下就马上跳，你就看他停下来回转是多少钱，回转又跳5块钱，那这不是这种烦恼。他那个讲的那个烦恼是现在在你心里面都没有被发现的哦，都不能察觉的，要等到你修到很好咯，你的神力决定啊，这里面的恶行啊能够在一刹那都没有所谓的第二刹那干扰进来了吼，这时候还没有到达烦恼境哦，然后等到这时候过完之后才到中忍位哦，你还可以关到什么，关到苦行相，关到苦法忍之，以后到了修道位之后，你大概才有本质去看到这样的东西。所以他那个烦恼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烦恼，以为吃不饱穿不暖钱什么那个都不是，他不是这个，他讲你根本大烦恼那个地方处理过去啊，就无学位去了，这样了解了吗？哎，那个地方前面还有很长的历程在做啊。嗯，那现在大家知道说他处理的历程啊，这个事啊，作意的部分。那我今天在也有跟一些小朋友有介绍啊，我想看看那个今天跟我上身那两位小老师啊，你们要不要讲一下？我不是有介绍 A1 A2 A3 A4 小老师，
我们的六根啊，我们身心里面六根加六尘，根尘是三合位置处嘛，
我们心里面吗？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六根、
没有啦，我是说我们身心里面、有六根嘛，有六识嘛，那我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到六境六尘的时候，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会在心里产生种种的认识作用，就是六识嘛。那如果六根加六尘的话叫十二入处，那加上六识的话叫十八界，这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里面的 因为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在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时候，它三合谓之触，这时候触就会有作意，三合的时候就有作意，然后就会作意触受想思，触了以后受想思就出来了。触作意受想思是在唯识里面很重要的五片行呢。
我先打岔一句话，一句话以后一句话纠正。根跟尘进入识就会作意吗？
根尘
到识里面就会作意吗？确定？
不是，三个接触的三合位置触的时候
就会作意。你应该讲，
它碰在一起会有作意，
会有作意。
还是要操作，我不知道。就是他说，他那个很快啦。他说
不是，我现在是问说，你说跟城市三个在一起就会有作意，我要问你说这句话你有讲？
那种前后不清楚他们是出作意受想思里面。
你就说你有没有讲嘛？那你有讲以后，我们再来说，那你为什么这样子讲吧？一件一件事情来嘛，你有没有讲？他们有讲。
那跟城
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他会作意？
跟城市在一起的时候一作意哈，
好，为什么会作意？你要先解释为什么会作意。因为我你不要生气哦，
没关系哦。
跟城市在一起作意就会作意，以后就会。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哦，没有，那应该是没有，应该单独就是说
就会作意。
三个在一起没有没有，应该要去作意，要去作意，不是三个三个合起来
作意，还是应该要作意？
可以作意啊。三个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接触外境的时候嘛，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那随着人去作意，那是作意里面你可以往善的想，也可以往坏的想。
没有，先来一件一件事情来，你不要这样子，没有这么跑的。一件事情承认你有讲要作意，好，那现在来。第二件事情是他为什么作意，他怎么作意，然后他作意的时候，你是说先作意还是先合？还是同时，这是又是要讲清楚一件一件事情来啊。
这里面在唯识上面它是有两种
唯识，哪一种唯识？
它有争议啦，有争议。不过有人就讲说一般凡夫的话，不知道，两种都有人讲，触作意受想思跟受跟触跟作意，有人说某某在前某某在，这两个两个，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两者都有，都有人都有两种说法。
你讲清楚啊，还是你要讲？不要帮他讲。
是不是说触以后可以有作意，可以不作意？
触以后啊，当然你可以作意，你也可以不作意嘛，有选择性。甚至有人他根本不知道该作意，有很多人，
就是说
一般人都这样，
就是说
一般人都不知道。
通常有两种列法，一种是触作意受想思，一种是作意触受想思。那叫行者的话，就是先作意，然后处坐想思。先作意。
所以说，一定要出现作意吗？
不是行者，修行
人。没有没有没有，你刚才说一种。
我说两种嘛。
两种嘛。
两
种
就行者，就
是
行者的话，采取先作意，处坐想思。那一般凡夫就是处作意，作意在后，处先这样。
凡夫里面有时候作意根本不存在啊。
对啊，就是可作意可不作意嘛，所以他单字他都处仙嘛，
凡夫处仙。
那为什么行者就要作意仙？因为他
既然处可不可以，不是、就是受意可不可以有，那就没有所谓处仙啊，因为他可能处可能作意可不存在，那还有谁的先后的？
不是、就是说行者他有一个内有法门嘛，所以他先作意，然后逢迎意境修这样，所以先作意再处。那凡夫他可以作意可以不作意，
所以他不能有先后啊，如果他没有作意就没所谓的先啊。对啊，我的问题是在这里，要先把这个填清楚。那他说受想这个问题是这个图你们活水禅里面有啊，就是有六受身六想身之后有六行身六行身。那阿罗汉他处理完了这个受想之后，他剩下的行动，他的行动他也会去思维，他这个想不是这个部分。因为一般我们这个受啊是所谓的爱死，那这个想是所谓的见取，是所谓的见死。那阿罗汉他们的所谓的念头是属于我们这边的行，是所谓的意行，然后语行就是讲话，还有身体的行动身行。那这是我们先把它分开，那这个行不一定只有阿罗汉，对不对？那像我们一般凡夫就是没有这个叉叉，把这个叉叉叉掉， 我们的一行可能也就是有所谓的妄念的啊，染执在里面的啊，这些操作在里头就不会是清净。那刚才讲那个作意啊，应该基本上有时候是直接在这个地方，他就投入在这个里面。你说他前说他后都有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他如果没有进来这个里面啊，没有在同一刹那的时候，他在前面的时候，他的作意事实上就是原前一世嘛。那前一世对他来说，那个时候前一世就是他的法尘，所以应该就在，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在触的同时，就是应该就在就是作意的同时啦。说他前说他后，应该基本上来说就是，你除非没有去，就是对心行的关照来说，只要你是前一个世到下一刻，事实上就是一根法尘了嘛。你前一刻的世或前一刹那的世，相对于到这一刹那的第二刹那的世来说，它就所谓的一根对法尘嘛，这样懂了吗？
他叫心不在焉就没有作用。
他叫心不在焉就没有作用。
你现在讲，我们现在讲行者，我们现在讲行者，我现在凡夫把它撇掉，我们现在讲行者。那没有作意就应该就讨论了，就说没有作意他就没有所谓的问题。我现在就是说作意到底是什么时候嘛？假设这个红色是作意嘛？那如果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你说我现在给你三个地方画或四个地方画，你说在受想之前、视之处之后，那就是这个第四个选项嘛？在这个后面，你说在根尘遇到根尘之前，那就是一的选项嘛？那你遇到根尘之后，你才作意才遇到四。那根尘遇到你，只要你这里面一作意，事实上四就进去啦，怎么还有在它前面？所以你二是觉得，我们二是觉得不可能嘛。然后你只要四过去之后，你再作意，你还是变成第二个，这个就不是这个四啦，就是另外一个四啊。那对它对后面这个所谓的四的作意来说，这个本身就是它的尘的啊，所以这个四也就不可能嘛。那你说在它前面，那这个一，这一只要你在这个前面作意。那事实上对他来说，就是这个来说，他就是法尘啊，所以根本是在同刹那同时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真的去实际操作，你会在这些东西觉得不可能嘛，因为你就知道说，前一个念头根本就是你这一颗念头所谓的另外一个尘的问题，它就是前一个的尘，它已经不是这一刹那的东西，就是像就是另外一个，等一下。那我们现在已经理清楚了，就是三是选项，三是标准的。然后再过来，我刚才就问说，我要请灵丘去帮我陷害那个人，他没有把那个人名字讲出来，他还说有两个，我觉得两个是谁，快点讲出来，都没有讲，那还不错，防守的不错，没有把那些人给陷害出来。来，再来，我们接下来往下呢，第二件是作意，你们现在大家都 OK，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作意，就在这里。那作意呢，我们就刚才讲说有所谓的确的错误的嘛，三作意二作意嘛，二作意什么，我前一刻的坏计划我们继续沿着它继续作意继续作意，那叫二作意。那三作意就是什么，我在操作的时候我都用正确的念头再去操作进去操作嘛，所以这里面就有所谓的向上增散，我们一般都讲向上增散，所以我们就是会有时候标准一点就会在前面加上一个更明确的叫做善作意，就代表它有二作意，我们就叫想象善作意。那三作意之后呢，这个假设它是 A1， 那对过来之后，那我三作意进来之后，假设我的下一刻的事也会一样，这边有这些反应，那这些反应之后啊，它是不是要这边是不是第二个的时候它是 A2， 那假设是三作意，那三作意它进来干扰之后，它会产生的行为爱见会不会降低，应该就是会降低，然后它的这个行的标准度就会提高，那这个提高回馈回来就是增长它的智慧嘛，它的智慧会增加，所以这个智慧增加之后，它这一刻的作意的能力会比前面的三作意的能力来得更高，所以这里面的这个 A2 的道理来说， A1 跟 A2 比， A2 的标准和它的纯净度会大于 A1，就是它的纯净，它的纯正度会大于它，就是如果是三作意的话，它就会大过它。所以说我们一般说你要去熏习好的观念，用好的观念来日常生活里面，就在这个地方处理吧。处理完之后，当你在日常生活里面你真的用得上力，就是在这个境里面真的用得上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产生，这时候是以 A1 用上力了，所以你的 A2 会把你前面的经验法则累积，那 A2 的纯净度会高过 A1， 就是我们喜欢常常讲纯正的能力会高过 A1。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好到这个时候 A1 的善作意，我 A1 的善作意如果是用修以苦形象为所观，那苦形象为所观它不断的在修，然后修过一个阶段之后，从下人位开始减缘减情，一直修修到中人位的时候，哎，不是，先修非常形象，非常形象才会是他们的形象，非常形象是下人的，修非常形象，修到最后，他这个因为非常就所谓无常形象嘛，他对于所谓的那个省力决定，就是我对到外境到我的相应正念，就是我的这个相应正念的吻合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高到后来就是省力决定，我只要一刹那完成。这就代表什么？它中间没有干扰因素、杂质因素，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不用到第二个才完成。我到这个时候，我一进来，东西外面进来，我当场省律跟我决定是在同一刹那嘛，就这个地方就完成了。那我在这个地方完成的时候，我都修好了非常形象，就是修非常形象，主要在做这个动作，那就代表我会在受到干扰、爱见干扰的几率就要。是不是降到很低了？降到很低了，所以降到很低之后，他就开始，他就要累积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修苦行相，就是升起正确的厌离心，修苦行相。这个非常行相就是所谓的下忍跟中忍位，然后再来是苦行相是上忍位。那上忍位跟四第一法都修苦行相，然后之后就直接到了那苦行相，当他厌离心够，而且看破世间的苦的背后是让他同时相应的，是吧？就是他对于背后的来因相应，他的因素就会导致，这是苦行相，是苦，是属于报的部分，他会看到他前面来的导因的部分，这时候他就会进入所谓的真正能够进入见到位。所以后面这个流程很快，比较难的是在下忍位还有下忍位之前比较慢，比较慢。当他这个部分中人会过去，大部分的事如获主就到见到位，就是出果了，就出果以后。所以该为大家在前面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练习的部分，要练习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善作意。那这善作意呢，在聚色他就会聚色啊，因为法华学义他也是，法华学义他不是另外创的，他只是把它整理出来，他就有介绍聚色的系统再怎么样去做善作意，那他就有介绍怎么样去修减缘减行啊，这些都是居舍里面都有介绍的，大智度论也有一些啊，就是你怎么去善作意。那一开始呢，最前面凡夫起修，你先用五庭心观把散的外散的收回来，就要收心，收心操。然后你是不是刚开始开思念处？那思念处就是所谓里面，实际上讲白就叫做所谓的苦地。开始你修最后最简单的一个叫苦地，就是最简单的，这是最基础的苦地。之后呢，这些全部啊，这个部分算是外凡才开始起步。这个地方的苦地也是非常基础的啦，就稍微了解苦的真理而已啦，不是什么很深的苦地吼，这只是稍微了解而已。然后之后进入内凡，内凡位的时候，它有四善根，然后见到位、修到位、无学位。那四善根呢？暖、顶、人。四第一法，那暖顶，还有这个人有分上中下，下是最低的，中上。这边开始呢，暖顶进来的时候，主要在修的是看四地，以四地开始，就是你原来对土地有最基本的，这时候对于所谓的四地要有最基本的概念。好，这是最基本的概念而已，这都是基本的。这两个打椭圆形的是最基本的。那应该对这个地有基本概念，可是你对于它在日常生活里面发生的相貌，你未必可以去洞悉它嘛。所以他在下人位的时候就要观32形象， 32形象，就是有所谓的减缘减形啊，减缘减形，然后当减减减减到最后的时候，就留下非常形象。所以这两个啊，下忍位的最后面跟中忍位这里，就是观非常形象嘛，就是无常。然后到审律决定一刹那，好转上忍位跟四谛依法这两个呢，主要是观的是苦形象。那这个苦形象呢，观观观，哇，见到了苦法忍，就是见到位进来，这边是苦法忍，就见到。所以这个区块啊，都在处理苦，都是针对苦，就是你千万不要起退心呐、啊，一定要看清楚啊，就这样乱。然后苦法忍之后，就来就是也是一样，四谛，就是你对四谛的安住，这个忍就是安住嘛，所以见到之后就是对四谛的安住啊。安住到很稳当了之后，就直接修道了。就你对四谛的掌握都很好，所以代表说你能够安住在四谛上，你的见解问题就很低，基本上就断掉见惑，所以之后就修道，就开始处理思惑、思想上的问题、思维上的问题，就开始处理这部分了。先要见解调整过去，所以这地方开始所谓的忍啊，这个忍就是指安住。你怎么样安住在四谛的这些细项上面？前面只是在修它嘛，可是你未必能够一直都很稳定啦、啊、然后怎么样才会把它 focus 到非常的好，就是安住在上面，就是一旦是处理在见到的部分之后呢，就是能够去把它应用到乃至于思维上都处理完，然后之后就进入无学位，就是无学位。你们先抄一下好了，我们休息一下。